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湾区早安节目，我是唐韵。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湾区早安。今天是周一啊，刚刚
周一的一周的开始哈。
是，有很多事儿积累了三天，首先是世界杯终于落幕了，但是中东的战火却是越燃越烈哈。
是，
所以我们也会跟大家一一梳理。先说一说世界杯的决赛，那西班牙赢了阿根廷队1-0，捧起了大力神杯。那梅西呢，也就此可能会告别世界杯的赛场啊。最后泪洒球场，也让大家都是还是挺感慨的。那颁奖典礼上呢，川普总统也亲自上台给球员们颁奖，
级别不一样哈。
对，
真正牵动人心的呢，是大洋彼岸的中东战场。过去的这个周末呢，美伊冲突已经连续第9个晚上爆发交火，美军已经确认有3名士兵阵亡，还有1人失踪。伊朗则宣称呢，摧毁了大量的美军黑鹰直升机。与此同时呢，美军空袭的范围据信已经扩大，约旦还有科威特接连遭到了导弹袭击，国际油价单周暴涨呢超过了4%。这是今天的头号时政新闻，我们会用整个板块为您梳理一下。
好，那我们还是先从财经市场说起吧。先来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昨天上周五收盘的情况啊。上周五收盘的时候，美股三大指数是全线收跌的，道指跌了0.77%，标普跌了1.01%，纳指跌了1.4%。那恐慌指数 VIX 攀升到18.77，显得是避险情绪明显升温。那么拉长时间看上一周的整个一个星期，道指全周是下跌了0.93%，标普呢是跌了1.55%，纳指呢跌了2.9%。那这也是近一个多月以来表现最差的一周了。但是真正让大家关注的是，费城半导体指数是正式跌入了技术性的熊市，较6月高点回撤超过20%。市场的担忧呢，并不是人工智能需求在消失，而是巨额的 AI 资本的支出究竟能不能产生足以支撑目前天价估值的一个实际回报。当天呢，应用材料超跌是5%，台积电美股是跌了3%。还有英特尔啊、超微半导体啊都下跌。那么我们来看看今天股市开盘的情况。今天股市开盘呢是走高的，芯片制造商的股价走高，为整个股市提供了一个振奋的一个士气吧。那原油呢，是因为美伊新一轮的军事交火而继续波动。我们来看看今天美股的各大指数，先来看一下标普五百哈。标普五百的话呢，目前是上涨了0.18%，来到了7471。纳斯达克呢是上涨了0.43%，目前是25629。道指是微微下跌的，跌了0.32%，目前是51977。油价呢？原油 WTI 原油目前是81.41，今天呢还是微微下跌的，但是布伦特原油是88.多啊，这是整个市场上的一个最新的情况。那么这个情况呢，其实也是受美国连续第9天对伊朗发动一些打击行动是相关联的。就在美东时间周一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就是巴加伊，他呢说了一些对外表对记者说了几句话，那总的意思就是说还有外交解决的希望，所以这也为投资者的情绪带来了一定的改善。巴加伊对记者是说，美国最新一轮的打击行动期间，中间人士继续与伊朗交换信息，然后他说这两个对手之间的谈判可以根据国家利益进行。这是美伊战争的情况啊，为股市带来的影响。那么芯片制造商呢，他们今天的表现等于是为美国的股市提供了买盘的支撑，他们也正在试图收复上周的部分的跌幅。
我们再来看一下几只个股吧。第一只呢，来看一下埃克森美孚，受益于中东局势推升了油价，股价呢逆势上涨了近1%， 能源板块是标普500指数里面唯一收涨的主要板块。另外一只呢是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股价大跌了 4.4%。 有报道说呢，公司推迟了发布他们最强大的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 3.5 Pro， 市场对谷歌 AI 的进度了产生了疑虑。第三只呢是西部数据 Western Digital， 尽管整个存储芯片行业普遍疲软，这家公司的股价却逆势上涨了 2.23%， 收在 477.22 美元，市场解读为部分投资者选择性的逢低买入。再就是甲骨文，股价上涨了 1.72%， 表现优于大盘，主要得益于投资者看好他们的云业务，庞大积压订单。最后一只是航空股集体走低，美国航空呢下跌了近 4%，达美航空还有美联航也下跌将近 3%， 主要是受到了油价上涨推高燃油成本担忧这个拖累。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本周财报季的一个整体的表现。其实呢，整个的表现是非常的亮眼。截至到上周五，已经公布财报的40家标普500成分股公司当中呢，有超过 87% 的公司业绩都超出了市场的预期。此前公布财报的几家大型银行，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啊，同样是大幅超出盈利预期。那么麦迪逊首席投资策略师他就表示说，总体而言，从各市值公司的盈利情况来看，这仍然是一个强劲的市场。另外呢，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也显示，美国消费者在价格压力上升的背景下依然是保持韧性。截至7月11号当周，出请失业金的人数为 20.8 万人，低于市场预期的 21.8 万人。6月的零售销售环比增长 0.2%， 这也是符合预期的。
本周稍后呢，还将有更多重量级的公司陆续公布财报，但是听众朋友也要留意一下，随着中东战事持续升级，国际油价上个礼拜五单日就上涨超过 4%。 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收在了每桶 82.49 美元，布伦特原油收在 88.1 美元，都创下了一个多月来的新高。市场普遍认为呢，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不能够真正缓解，能源价格的波动就会持续成为左右美股走势的最大变量。
好，那财经市场的情况我们就跟大家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世界杯的环节了哈。我觉得这个会给整个全世界啊，这个周末都带来一股高潮。
是，
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在哪里看的球赛呢？如果你是在一个公共区间，我觉得那个气氛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嗨哈。我自己刚好就是下午3点的时候，在一个街叫做 Little Italy， 那个街两边都是意大利的餐馆，然后非常有意思，每一家餐馆它在户外都有电视屏幕，然后户外都有座椅，还不只是一个座椅，它是一个方块哈，所以两边就是一家接一家，整条街两侧坐满了吃饭的这种客人，
也是借此来渲染一下。
对对，其实他也不一定就是为了吃饭，他可能就坐下来就是找一个地方，然后你就听此起彼伏的呜哇哇的那种欢呼声。
是，
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个球哈，踢了半天就是0-0，一直都没有进球。对，所以大家这个已经知道了，常规的90分钟呢是0-0。然后这里让人觉得很奇怪的是，这阿根廷啊，竟然一次球门都没射中，90分钟都没有射中一次啊，全都是射球机会本来就不多，还
是
偏了，
被吓到了，被门将
真的被西班牙就给控制了，因为西班牙的控球率是以60%的控球率哈，整个压制了阿根廷。然后呢？这个一直到加时赛，拖入加时赛的时候，阿根廷的一个球员费尔南德斯他是因为犯规被罚下了，所以阿根廷就剩10个人对11个人。然后呢，加时赛的下半场，这已经是90分钟再加15分钟之后了。然后下半场一开场，替补登场的费兰托雷斯就抓住机会一脚破门了。哎呀，好不容易进了一个，不过他那脚进的还是真的是很劲爆的。哎， 就是进了，终于就是有了一个结果啊！时隔16年，西班牙第二次捧起了大力神杯，同时呢，他也是足球历史上第一个同时手握男足、女足两项世界杯冠军的国家。
有的听众有的那个网友就说：“哎，是不是梅西的那个运气分给了那西班牙了？”
梅西，对呀，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怎么看呢？您觉得袁成说的是这样吗？还是阿根廷球队的这整个 球衣穿的不对了？昨天又穿的蓝白条的哈。好吧，不管怎么说呢，好像对于所有的看球的人来说，都是觉得西班牙赢的是名正言顺的哈，真是名至实归，那个实力就在这呢。全场西班牙射门射了20次，其中呢12次射正了，而阿根廷全场就射了2次门，然后那个梅西全场摸球就摸到了15次，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机会，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果让大家也觉得蛮意外的。那不过阿根廷球队的他们的裁判啊，不是裁判，他们的教练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的也很中肯，他就说：“哎呀，他承认对手更强，他说西班牙的表现更好，这是事实。但是我会珍惜阿根廷队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一路走到这里的价值。”他说因为这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他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觉得自己战术上啊很多很多方面自己还是做得不够的，这很难得啊，48岁的斯卡洛尼他的一个表态。
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季军赛啊，这场比赛虽然说没有关注度没有冠军赛那么高，但是呢
这是最精彩的，可以这么说，
这个表演确实很精彩，而且是比较戏剧性的。最后呢，还是英格兰凭借萨卡的帽子戏法，以6-4击败了法国，获得了季军。比赛一开始的时候呢，英格兰就展现出了极强的进攻欲望。第3分钟的时候，莱斯一脚远射首开纪录。18分钟呢，孔萨又扩大了比分。随后呢，萨卡在第37分钟还有上半场的补时阶段接连进了2球，以4-0扩大了巨大的优势。面对英格兰的攻势呢，法国队是毫无还手之力啊。但是下半场的时候风云突变，法国队在姆巴佩的带领下展开了反击。第48分钟，姆巴佩率先破门。54分钟的时候，巴尔科拉再下一城。第66分钟，姆巴佩又进了2个球，把比分追成了4-3。短短20分钟，法国队就连进了3个球，一度让比赛重新的充满了悬念。但关键时候英格兰还是顶住了压力，在87分钟的时候，萨卡主罚点球命中，完成了个人本场比赛的帽子戏法，把比分改成5-3。补时赛的时候呢，登贝莱再次为法国追回一球，贝林厄姆呢又连过好几个人打入了最精彩的一个球，为英格兰锁定了胜局。这次比赛呢创下了多次纪录，全场共打入了10个球，成为本届世界杯进球最多的一场比赛，也是世界杯历史上少见的高比分淘汰赛。萨卡呢完成了帽子戏法，成为继1966年世界杯决赛赫斯特之后第二位在世界杯淘汰赛中完成帽子戏法的英格兰球员。
好的，那这是季军也出来了哈，所以对于英格兰来说这个胜利是意义非凡的，因为他们从1966年夺得世界杯冠军以来，这个算是他们赢得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绩了。好吧，那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还有一些个人的奖项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首先呢就是金球奖最佳球员啊，获得的是西班牙的罗德里，银球奖是梅西，铜球奖是姆巴佩，金靴奖呢是姆巴佩，他是进了10个球，所以这也归功于他在季军比赛当中又进了2个球、
对，又进俩，对，
梅西就进了8个球，对，否则他俩就是并列第一啊。
对，最后一场的摸球摸得太少了，
对，梅西整个他们就是被西班牙给控制住了。那么铜靴奖获得者是贝林厄姆，他进了7个球。 除此之外呢，还有金手套奖。金手套奖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概念，您觉得是应该给谁呢？其实这一届世界杯出现了好几个守门员都超厉害的，但是最终获得的是乌奈西蒙，是西班牙的门将。
对，确实也是实至名归啊。
对啊，他整个这次世界杯就丢了一个球。
对啊，太牛了。而且是前五场比赛一个球没丢。
对对对，这个是比较的
厉害。太
厉
害了。
好吧，还有一个获最佳年轻球员奖的也是西班牙的Paul 库巴西哈。还有一个获奖的一个奖项叫做公平竞赛奖，获奖的是荷兰队。
有意思。
公平竞赛哈，很有意思。所以像最佳最年轻的球员，我当时就想，哎呀，为什么不是亚马尔？亚马尔也19岁啊。那好像是整个他们看的不仅仅是说你这个人是不是多么有名，因为库巴西他是打满了西班牙全部八场比赛，表现非常的成熟，是西班牙钢铁防线当中重要一员。所以他不仅后卫获奖啊，守门员也获奖。那么还有像金球奖，罗德里，他虽然自己一个进球也没有，一个助攻也没有，但是他的等于是说他的一个中场的组织调度协调，这个是西班牙他们认为是最终夺冠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就把这个奖项给他了。好吧，所以世界杯的比赛到现在都是花落哪家，都纷纷的有了归属。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您猜中了没有啊？我们希望之声还要抽奖呢啊。如果您选的获奖的或冠军的球队是西班牙，那么您就有机会获得抽奖的机会了。请大家今天关注我们希望之声的网站啊，我们会公布获奖的听众朋友，看看究竟是花落谁家，也许明天我们会公布获奖的人员哈。好了，那这就是世界杯了。好像伴随着我们这个热闹的夏天哈，落下了帷幕，让大家觉得有一点依依不舍。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就来看看两伊战争的情况了。
气死我了，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临时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临时保险这么厉害？
当然了，临时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临时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临时，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袁成。咱们还是用最大的篇幅来梳理一下这个周末最重要也最人人揪心的新闻。美伊冲突已经连续爆发了9个晚上，被多家主流媒体呢正式称为2026年伊朗战争。美国中央司令部就证实，美东时间7月19号晚上10点，美军完成了对伊朗第9个连续夜晚的空袭。这次行动呢持续了2.5小时。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打击清单上多了一项关键目标，通讯网络。中央司令部表示，这轮打击的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设施、海上力量、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通讯网络，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 据伊朗国际社报道，布什尔、大布里图等多地都传出了遭到空袭。川普总统呢，在看完世界杯比赛之后对记者说，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彻底断绝他们拥有核导弹的任何可能，我们阻止了他们可能拥有核武器，但我不想用可能这个词。他还说，这一晚的重击是为了悼念在中东阵亡的美军。卢比奥，国务卿卢比奥证实，这轮冲突已经造成三名美国军人丧生，但是强调呢，美方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仍然持开放的态度。而伊朗革命卫队的喉舌塔斯尼姆通讯社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数字。革命卫队宣称，摧毁了约旦一个空军基地里面20个驻扎美军的机库，造成了几十名美军死亡，还宣称呢，击中了约旦亚喀尔巴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还有 P-8 巡逻机，甚至公开感谢约旦人民提供的真诚合作，还有准确的情报。这里还有个明显的疑点，卢比奥说的是3个人，伊朗说的是几十个人，两者相差了10倍。伊朗在战争中一贯高报战果，低报损失，那句感谢约旦的这个话呢，就显得非常可疑。约旦本身就是美国的盟友，当天还在协助拦截伊朗的导弹，没有理由帮助伊朗提供情报。
除了约旦这起造成3名美国军人牺牲的一个袭击，据报道呢，另外还有1名美军在伊拉克阵亡。与此同时呢，根据 CNN 的报道，美国驻巴林大使馆发出了一个警告，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袭击首都麦纳麦未指明的地点。大使馆呼吁所有美国人要保持警惕，遵从当地政府的指示。所以一周前这还是一场美国打伊朗的战争，而现在呢，美国大使馆已经开始提醒本国公民要小心被袭击。可以看出战火正在从军事目标蔓延到普通的美国平民身上，这也意味着接下来呢，美国这个最高权力中心的在这场冲突当中的每一步决策都会显得非常的重要。随着冲突的持续，以色列军方还有安全官员在昨天周日向媒体证实，美军呢正在中东地区实施兵力集结，还有重新部署。以色列正协助接收数10架美军的空中加油机，为可能进一步扩大的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色列的军方官员还向路透社透露，说美方已决定调整地区兵力部署，增派加油机充实驻以色列的现有编队。一名以色列的空军消息人士向以色列新闻网站透露，受美伊局势恶化的影响，周末已经有14架美军 KC-135 空中加油机先行抵达以色列，另外有数10架将分拆部署在以色列国防军的各大空军基地以及南部的拉蒙机场。所以这一类加油机的集结通常呢是为了大规模空中打击行动做后勤准备的信号，也说明了美方不排除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
另外一方面呢，约旦军方证实周日下午当地时间这是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3枚伊朗导弹，另外有1枚落在了偏远地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此前呢，科威特军方也证实一波伊朗导弹还有无人机袭击造成了一定数量的驻科威特军事人员受伤。科威特军方呢拦截了部分来袭的导弹还有无人机。另外呢，一艘 商船此前在阿曼湾遭到了伊朗革命卫队的袭击，船上的10名印度籍的船员获救，1名30岁的印度籍三妇最终被确认遇难。伊朗革命卫队还宣称袭击了美军此前已经撤离叙利亚的塔尼夫基地，作为对美军空袭伊朗西兰沙赫尔地区的报复，但这个说法呢也没有获得独立证实。
我们再来看看以色列这方面啊，这次美国对伊朗的之间的这种军事冲突很有意思，伊朗就向海湾周边其他国家去 去打，但是他就是唯独不敢碰以色列啊，因为他可能知道他一旦碰了他，后果可能超出他的能所能承受。以色列的高层呢，在本周日再次强硬表态了。国防部长卡茨说了，如果伊朗攻击以色列，以色列会回击，会反打，不带任何附加条件，不依赖任何人。这个话外话啊，国防军总参谋长卡米尔中将也表示说，军队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立即恢复战斗。所以呢，这大家已经能够体会到，虽然主战场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抗，但以色列的表态就提醒伊朗，他随时可能下场，对，你敢惹我不？对，所以这场美伊冲突呢，随时都有可能演变成把整个中东的国家都卷进去的一场大战了。
把这几条战况放在一起来看的话呢，就能够看出一个清晰的逻辑。伊朗在战场上其实是节节败退的，但他需要夸大战果，宣称胜利，来维持国内的政权叙事。而美军呢，这次把通讯网络也纳入了打击范围，目标就非常的明确，切断伊朗军队大脑还有四肢之间的神经，让伊朗军队难以再协同作战。可以说，美军正在拆解的是伊朗整合战争机器的中枢神经系统。这场从美伊对抗起步的冲突，如今已经演变成美方加速军事集结，以色列随时待命下场，战火持续向周边国家外溢的复杂局面，我们会为您密切关注。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些美国国内的新闻啊。先来看看一个新闻和加拿大有关系，因为大家都知道加拿大呢，在最近是西北部发生了猛烈的山火，几天持续的燃烧呢，不仅仅把它自己烧着了，整个美国北边东北部的这个空气质量都受到了影响。截至到7月16日，加拿大全境活跃的火灾大概有835处，其中呢有112处是失控的，过火的总面积已经达到190万公顷。加拿大的最大城市多伦多、一度被评为全球空气最差的城市，那当地呢已经发布了高风险的健康警告、啊、那这个浓浓的大火的浓烟已经侵袭了美国，从明尼苏达州五大湖地区到大西洋沿岸，至少有17个州紧急发布了空气质量的警报，包括纽约市进入了全美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的前五名。同时呢，纽约市也正遭到逼近100华氏度的极端高温，形成了高温加污染的这样的一种严重的情形。所以气象专家也提醒，只要山火持续燃烧，烟雾问题就只是转移而并不是解决，预计这个影响呢会持续的，至少影响到本周末。那么川普总统在上周五就对这个事情呢发表了措辞强硬的言论，他直接说，就是相关污染成本不应该由美国公民承担，要求加拿大方面呢采取更积极的灭火和赔偿措施，
加税
啊，对，美国这招无处不用。好，也可能进一步加剧接下来一段时间美加两国啊在贸易和环保议题上的紧张关系，那我们也会为大家持续的跟进。
再来看一条相对好一点的消息吧。美国总统川普呢，周日就公开赞扬区域连锁超市叫做 Giant Eagle， 调降了几百种商品的价格，帮助美国家庭减轻生活负担。Giant Eagle 呢，自从7月9号起就推出了季节性的促销，调降了超过300种消费者经常买的商品的价格，涵盖了蛋白质食品、蔬果还有夏季零食。平均的降幅大约是10%，优惠持续到劳工节。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写道：“好消息 ，Giant Eagle 将在今年夏季一直到劳工节期间，对超过300种商品大幅降价，以帮助辛勤工作的美国家庭。”他同时称赞 Giant Eagle 和沃尔玛以大胆而有力的方式响应了我的呼吁，并敦促其他连锁超市立即跟进。此前呢，在7月初的时候，沃尔玛还有山姆会员店也已经宣布了，今年夏天呢将调降几千种商品的价格，涵盖了牛肉碎啊、饮料啊、家庭必需品啊，还有服装和玩具等等。这波降价潮呢，正值美国民众普遍担忧生活成本之际。 哈里斯民调近期的调查显示，95%的美国人认为国家正面临生活负担能力的危机。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带给大家一个调查结果，就是在通胀压力下，美国的几大连锁超市究竟哪家最便宜？如果说到这个，
肯定不是沃尔玛是吗？
说到这个话题，大家马上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沃尔玛嘛。但是其实还真不是哦，我们来慢慢跟大家讲。根据美国城市研究所7月14日发布的研究显示，过去5年，美国食品价格累计上涨了32%，
是
超过1/4的劳动年龄人口需要依赖信用卡来支付日常的这种食品杂货开销。那么报告就指出，食品杂货是家庭预算中占比最大的支出项目，食品的可负担性是家庭美国家庭最关心的议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根据美国的纽约邮报周日报道，美国餐厅家具零售商 Restaurant Furniture Plus 他做了一项最新的调查，研究人员以线上购物方式比较了4大连锁超市，分别是沃尔玛、奥迪、还有 Kroger 还有 Albertsons 这4大连锁超市。他们研究了15种自有品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包括一加仑的牛奶呀、面包啊、一打鸡蛋啊、鸡胸肉啊、意大利面、罐装的豆类、烘焙用品等商品。结果显示，出来结果了啊！总部位于俄亥俄州的 Kroger 以$30的购物篮总价排名第一，是最划算的超市。所以说，它在15种商品当中，有14种价格都是这4家里最低的。
嗯 ，Kroger 在
湾区是有的，
是有是吧？
是有的，
在美东这边基本上没有见到过。
对了，它的总部是在俄亥俄哈，它并不是各个州都有，所以呢，这倒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如果您家周围也有 Kroger， 如果您以前对它没什么印象哈，不妨您找个时间也去那儿看看鸡蛋呢、啊，还有什么牛奶是不是真的是最便宜的。如果您不同意他的这个调查，或者是说您觉得在我们加州的实际情况，您觉得哪里是比较便宜的，欢迎大家呢您发送个短信到961961这个号码，我们也会把您的实际采购经验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啊。哪怕是你觉得说，哦，我买一项商品我觉得哪里最便宜，你比如说在加州，是北加州至少没有奥迪啊，但是在美国的其他州就非常的多。我印象非常的清楚，在2010年那个时候，我在美东南，在亚特兰大的时候，奥迪的鸡蛋大概7毛几，
对，7毛8、7毛5
一打哈，非常的便宜，还持续了很长的时间。现在它也就1.4块一打，是，所以这是奥迪哈，所以每家可能有自己最优惠的产品，欢迎我们听众朋友投投票啊，把您的一些采购的小经验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发送简讯到961961。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又到了休息时间，休息过后呢，我们会跟大家继续讲更多的美国新闻还有国际新闻。
哎呀，又收到电费账单了，贵了好多。夏天正是安装太阳能的黄金时机，现在安装 Soliva 太阳能立刻折现20%。 Soliva 太阳能超省心，申请核准安装通通包办，还赠送6年的原厂保修和30年的保固，安心用到老，优惠直到7月30号，介绍朋友再赚500元的推荐金，请咨询中文客服 Toby 415-577-8889 415-577-88895778889。 Soliva 太阳能，让阳光帮您赚钱。
想让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端老年公寓可租可买，配全套家具家电，拎包入住，种菜垂钓，下棋唱 K， 还有24小时照护，让您的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永春庄现推出史无前例的新客优惠，7月31号前购房，前10名享9折，之后95折，租住每月立省2000元，年省24000。咨询请拨打713-518-5377，永春庄热线713-518-5377，713-518-5377。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袁成。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美国的新闻。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市周日凌晨两点左右的时候发生了大规模的枪击事件，造成九人受伤。图森的警察局公共信息官弗兰克·马格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正在附近巡逻的警察听到枪声之后立即奔向了枪声的地方，并发现了嫌疑人。嫌犯呢是一名成年的男子，警察曾经多次向他发出缴械指令，随后一名警察开枪把他击中，嫌犯伤势危急，被送往医院。九名受害者呢是也都在现场接受急救人员的紧急处理后送医，多人处于危急状态。警方还没有公布任何伤者的身份，但是表示所有中枪者都是成年人。皮马县警长办公室将主导这次枪击案的调查，并将对开枪的警察启动内部行政调查。参与行动的警察呢，都是佩戴了执法记录仪的。警方呼吁目击者跟警长办公室联系，并表示调查将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盘点一下啊，世界杯结束了之后呢，在经济这方面的收益究竟是怎么样的？那么我们先来看看总收益啊，本届的美加墨世界杯呢，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这首先体现在参赛的队伍从32支扩大到48支，比赛的场次从64场增加到104场，赛事的周期从30天延长到40天、
哎，
规模扩张就是吸金能力就飞涨。根据国际足联的最初的预计，2023到2026这个的周期的总收入呢，能够达到130亿美元，比上一个卡塔尔周期大涨超过了70%。然后在上周六，国际足联的主席因凡蒂诺就向各会员通报了最新的财务数据。由于贵宾接待套配套的这个门票销售表现是远超预期，所以本届世界杯的收入预测从最初的110亿美元上修到了150亿美元，多出了40亿呀、这个就创下了世界杯收入的一个记录。那么这种增长的速度是非常惊人的。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呢，国际足联的收入才28亿欧元。2014年巴西世界杯是50亿欧元。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是66亿欧元。而这一届已经逼近了，和欧元的话是120亿欧元，等于20年间呢翻了4倍之多。
好厉害！来拆解一下具体的收入构成的话呢。2026年单年年度收入约89.1亿美元，其中呢电视转播权的收入就大约是39.25亿美元，占比是44%，依然是国际足联最大的印钞机啊。这也得益于本届赛程的安排更贴合北美观众的收视习惯，门票还有贵宾接待服务的收入大约是30亿美元，占比34%。是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9.3亿美元的3倍还要多。本届美国揭幕战的门票呢就超过了1000美元，创下了历史记录。美加墨三国的门票价格全部打破了以往的记录。赞助还有营销的收入大约是17.86亿美元，占比为20%。整个商业周期的赞助合同总额接近了27亿美元，同比大涨超过53%。是国际足联增长最快的财源之一，仅次于转播权。剩下的1.11亿美元呢，是来自球衣、纪念品这种授权衍生品。国际足联今年呢，还首次推出了官方二手门票转售平台，向买卖双方的各收15%的手续费，单笔转售呢就能够拿走30%的手续费分成。
所以国际足联这是大赚特赚了。那讲到这儿，大家可能会问了，那东道主究竟能赚多少钱呢？根据美国的调查媒体 ProPublica ProPublica 报道说，国际足联本届总收入超过了110亿美元，那么它自身的运营成本预算呢只有38.4亿美元，而且它是享受免税待遇的，但是主办城市呢却要独立承担像安保啊、交通疏导、场馆改造、球迷节运营这些高昂的成本，而且又不能从门票销售、商品零售还有停车这类比赛日常的收入当中去分一杯羹。这就跟1994年美国世界杯的分配方式完全不同了。当年主办城市至少还能分享赛场这个餐饮类的收入，哎，安保费也是由国际美国足协来承担。所以呢，这种只承办方只出钱不分成的模式，导致像芝加哥呀还有菲尼克斯啊这两座本身有着非常浓厚体育氛围的美国城市，在申办阶段就直接选择了退出啊，
没钱赚啊。
对，所以国际足联和当地官员此前曾经宣称说，主办城市啊将迎来巨额的经济红利啊，比如他们认为纽约地区能增收33亿美元，达拉斯地区能达到21亿美元，但是这个数字呢，业内的专家普遍认为是水分比较大，很难去反映出真实的净收益，那可能就是像来的游客呀，带动的这些周边的收益啊。
对，最后来说一下规模哈，国际足联预计呢，整个赛事期间，全球大约有60亿人次通过电视屏幕来看观看比赛，另外还有大约600万球迷亲自前往现场观赛。贝德霍姆伯格大学的体育管理学校授，这个教授叫做帕菲尔，他评价说，国际足联这才是这场赛事真正的经济赢家。一场世界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国际足联的账本是越做越厚，球迷们收获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赛事，而真金白银掏腰包办赛的那几座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的城市，账目上究竟是赚还是赔呢？恐怕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够算得清楚。
对，但是我想问问我们湾区的听众朋友啊，这个世界杯在我们家门口比，带给您的，您觉得您是赞成还是您觉得不赞成呢？您觉得来了世界各地更多看球的人，带给我们湾区更多的热热闹闹的旅游的一些收入啊，什么餐馆、旅店业都有更多的盈利，热热闹闹的我们也可以去开开心心的和他们一起看球，您觉得这种活动有意义，那您就发一个短信写个赞成好吗？到9619611，如果您觉得哎这赔钱的买卖，您就发个不赞成哈。好在其实美国大部分的场馆，其实它不像其他主办国家一样都要重新建，我们基本上现成的场馆直接就拿来就用了啊。好，欢迎您发送简讯赞成或者是不赞成，来说说看啊，这种世界杯的东道主到底是值不值得做。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要带大家再关心一下更多的国际新闻了。虽然美伊战争这面是一直在升温啊，但是俄乌那面战争呢也并不消停，我们要跟大家呢去更新一下。在这个周末呢，俄乌战场也爆发了开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轮空袭。俄罗斯呢在周日7月19号凌晨对乌克兰发动了入侵以来规模最大的联合空袭之一，首都基辅呢是主要的打击目标。乌克兰空军表示，从周六晚到周日凌晨，俄方是动用了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多种空射还有陆射导弹，发起了大规模的联合攻击。乌克兰代理外交部长就证实，俄罗斯这次发射了超过40枚的叫做岩弹道轨迹飞行的导弹，这是开战以来弹道导弹发射数量最多的一次，同时呢还出动了120架攻击型的无人机。 那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说这是近期最猛烈的一轮攻击。 CNN 的驻基辅记者报道说这轮轰炸强度极大，集中在夜间两个小时内完成。周日早晨整个城市都弥漫着浓重的烟味，空中警报仍然在持续生效。乌克兰各地方当局报告说过去24小时内俄罗斯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已经造成了16名平民死亡，77人受伤，大部分伤亡都发生在基辅。那与此同时，俄罗斯的国防部也证实，俄军上周日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和乌方的军用船只实施了打击。他们动用了一种叫做镐麻瑙反舰导弹，还有这个叫做空基巡航导弹和巡飞弹药，打击了南方港的港口基础设施，也就是西方移交给乌军的军用物资仓库，同时也打击了奥德萨港的远程无人机组装车间，还有蛇岛以及以北它两艘被乌军用以发射无人机和无人艇的海船。那这里值得一说的就是，在这轮空袭的前提下，俄罗斯总统普京公开放话警告乌克兰对俄罗斯领土的袭击，说俄方将以数倍力度予以反击，声称是敌人会感受到反击规模不断升级。所以从这个周末实际打击的强度来看，普京的这番话恐怕不仅仅只是嘴上说说啊，那俄乌的战争已经持续超过4年了，超过了1600天的战争，短期内我们看不到任何降温的迹象。好，那节目进行到这儿的话呢，我们又到了休息时间。休息之前呢，有一个小的消息也想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们在我们的节目上跟大家介绍过曾经在德州的一个高端的老年养老公寓，叫做永春庄。他们呢是全美第一家专门为华人打造的一个高端的养老社区，位于休斯顿的黄金地段。整个永春庄呢环境非常的优美，设施也很齐全。那公寓呢是可以买也可以租，家具还有家电都非常的齐备，您可以达到拎包入住还有投资升值的潜力。这个社区会提供24个小时的照护与失智特别照顾，同时呢里面还有健身房、棋牌室、 KTV、太极、手工还有垂钓、园艺等丰富的各种活动。每天的生活都会在让住在那里的老年人感觉到非常的开心、丰富多彩。那这里因为是专门为华人建立的，所以有华人的家乡的语言、家乡的美食，还有这种华人的这种体贴关心，让大家呢能够住得非常的安心。那现在您考虑购买的话，会有赠送，会赠送全套的家具和家电，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请拨打他们的咨询电话713-518-5377 713-518-5377。如果您记不住这个号码，您可以往961961我们的短信号码上发送一个老年公寓，我们会把他们的号码，永春庄的号码，会回到您的手机上。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休息时间。
大家好，我是理财顾问 Forest 余英。最近王太太母女与我们合作，把卖房款升级转化成了一套保障、退休、传承、抗通胀6个综合的财富规划。第一，完成了1035的免税转换，把旧年金升级优化。第二，为26岁的独生女规划了300万的寿险，未来每月10000退休金，万一发生风险也能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第三，投入保证型年金 MEGA，满足短期资金与应急需求。第四，增加终身收入的增长型年金，对抗长期的通胀风险。第五，通过高开户红利的长期年金，锁定未来更高的退休收入。第六，配置20年的定期寿险，保护女儿的未来收入。具体家庭具体研讨，我是理财师 Forest， 欢迎联系510-318-9999 510-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年半才完成。
钱穆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袁成。
那今天呢是7月20号，7月20号对普通的人来说和平常的日子并没有什么不一样。
是。
但是对于一个信仰的群体来说，720这个数字是让他们会深深的记在心里的。因为在1999年的7月20日，中共的江泽民为首的啊中共就开始了对在中国内信仰法轮功的这个群体进行了一个镇压，从此呢就开始了到现在已经是27周年的持续的一个迫害。所以720对于法轮功的学员来说就像8964一样、那这是99年的720。所以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在全世界有不少城市呢有相应的纪念活动。
最大的一场呢就发生在纽约，7月19号周日下午1点的时候，大纽约还有周边地区的大约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在曼哈顿唐人街举行大型游行。游行队伍呢由气势磅礴的天国乐团开道，腰鼓队压阵，从木街出发，南行到林则徐广场，转到东百老汇大街，经过曼哈顿大桥的桥下之后，北行到爱列治街，最终在喜士打街结束。游行队伍呢分成了3个主题方阵，第一方阵是法轮大法好，讲述法轮功真相，展示真善忍大法书模型，还有巨型的法轮功图形。第二方阵呢是停止迫害法轮功，拉出了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呼吁中共停止跨国打压法轮功等横幅。第三方阵呢是声援4.6亿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展示全世界人心的觉醒。现场呢还有几位家人正在被关押在中国监狱中的学员，呼吁美国政府继续为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发声，要求中共立即释放他们的亲人。沿途还有不少纽约华人的市民举横幅表达支持，写着我们支持法轮功。当天晚上6点到9点呢，法轮功学员还在纽约中领馆前举行了烛光悼念活动，纪念27年来因为信仰而遭受迫害失去生命的学员。
那在欧洲这面呢，法国巴黎的中国领事馆门前呢也有着同样的集会，法轮功学员在巴黎中共大使馆面前举行了反迫害27周年的和平集会。法国的法轮大法佛学会的负责人在集会上说，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7周年之际，我们必须站出来，把许多人还不知道的真相告诉大家。为了人权这一正义事业，我们将继续揭露下去，直到所有参与者受到清算。他特别提到，从2006年3月以来，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黑幕在国际上被揭开，中共军队医院以国家机器为幌子强摘学员器官，通过出售肺、肾脏、心脏等器官进行非法交易。如今受害者已经不只是法轮功学员，天主教徒、维吾尔人、藏人等群体同样也成为了受害群体。
德国这边呢，法轮功学员7月11号在法兰克福著名的圣保罗广场，也就是被誉为德国民主摇篮的地标，1848年全德国第一次民选议会就诞生于此，在这里呢举办了反迫害27周年的纪念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关注。黑森州两位州议员专门发来贺词，赞扬法轮功学员面对邪恶势力所展现出来的勇气和正义，并呼吁并强烈谴责中共的迫害行为。从纽约到巴黎再到法兰克福，27年来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 始终坚持用和平理性的方式讲真相，要求停止迫害。据不完全统计，从1999年到2025年6月，法轮功学员在全球各地已经收到了来自各国政府、议会还有各界人士总计大约13000份声援决议和褒奖。这份跨越了1/4世纪、跨越国界的和平抗争，至今仍然没有落幕。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啊，再跟大家介绍几条我们湾区的新闻。首先跟大家说的一个新闻呢，是美国林务局的工作人员遭绑架的消息。联邦检察官格兰特在上周五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加州一对父子涉嫌绑架了2名美国林务局的工作人员。49岁的约瑟夫和他的儿子费尼克斯涉嫌在沙斯塔山蒙塔萨斯塔附近的一处乡村地区的拖车内劫持了2名联邦工作人员。联邦调查局派遣了一名人质谈判专家与当地警方协调，经过数小时的谈判，警方呢是成功的解救了人质。那么约瑟夫用扎带将人质捆绑在加州北部萨斯塔山的一家国家森林公园的一个湖边的一辆拖车内，要求与联邦调查局对话。周四上午11点前不久，一名林务局的员工致电当局报告了这起绑架事件。联邦调查局是周五的凌晨解救了2名人质，绑匪呢是凌晨2点30分向联邦调查局投降。那么至今呢还没有公布绑匪的作案动机，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将对这2名男子提起刑事诉讼。
另外一条消息呢，是一个延续啊。上周我们提到过佩洛西的丈夫
车祸了逃逸的事情，现在有新进展了。
他日前呢被控犯有轻罪，罪名呢是涉嫌和一辆停放的车辆发生碰撞后逃逸了。纳帕县的治安官办公室呢此前发表声明说，7月3号，86岁的佩洛西在位于葡萄酒产区中心地带的扬特维尔驾驶他的棕色敞篷车的时候，撞上了一辆合法停在路边的汽车。他曾经短暂停车，随后呢就被指驾车逃离。当时停放的车辆呢没有里面没有人，也没有报告有人员受伤。声明还指出，保罗体内没有检查出酒精的成分。州法律规定呢，涉及造成财产损失事故的驾驶员必须停车，并提供车辆还有驾照资讯。保罗因为违反了这项法律而被控犯有轻罪，他定于8月14号出庭。
好，接下来还有一个短消息啊，加州 Sausalito 的一个新任的市长因涉嫌入室盗窃被捕。这个 Sausalito 市长是53岁，名叫福布斯。他是在上周六因涉嫌入室盗窃罪被捕的。
这太有意思了。
新官上任不到3周，这太离谱了哈。
是啊。
对。那么他被捕呢是在 Sausalito 的一个游艇港被警方发现在一艘他没有经允许就登上的一个船上被捕了。根据马林县警长办公室说，福布斯最初告诉警员这艘游艇是他的，但是调查人员随后联系了船主说我们没有授权让他登上这艘船，所以他呢涉嫌重罪啊入室盗窃，现在呢被关押在马林县监狱，保释金是50000元。当局呢还没有公布他入室盗窃案的更多的细节。听众朋友，如果一个市的市长都能够入室盗窃，那咱们怎么选出来的这个市长呢？欢迎您对这件事情发表您的评论。如果您了解更多的细节，也欢迎您啊给我们发短信到961961这个号码爆爆料。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就到这儿了。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祝大家拥有一天的好心情，也祝大家呢在本周里一个星期都能够工作顺利，出入平安。明天见。